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从心里感谢你，你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快跑的脚，能够来到这里啊，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谢谢你，你的圣灵已经不但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的心里要运行，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话语的意思。主，我们恭敬的把我们自己和这个下面的时间啊，交托在你的手中，感谢你，因为你已经与我们同在，你要祝福我们，也要教导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十五章哈，我们先来念从第一节哈，念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翻到没有？翻到的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在第十五节那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我们念完了之后，讲到污秽的事情，好像看起来是很明显的，但是彼得却觉得这是一个比喻。我们在前面第十三章讲到比喻的时候，我也把这一段也列进去，也就是虽然主耶稣用很明显的世上的事物，我们可以经验到的，或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一些事物，来比喻看不到的、感受不是很清楚的天国的时候，他就用比喻来做说明。但是比喻里面还是有很多层的意思，是讲完比喻以后，如果不是近前去追求、去追问的话，有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在这里就是彼得的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先讲这个污秽这件事情。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成为基督徒 之后，神在我们身上所最想要成就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很快乐，很喜啊？
成为圣洁。
圣洁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人非圣洁，不得见主的面。
旧约到新约，很多地方都讲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当神呼召我们来认识他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从起初创造的时候，我们按他的形象造出来，有那个外好像外在的形象，可是他要我们有内在的内涵，跟神一样，跟神一样的那个生命的品质，不是说跟神一样万能，而是跟神一样圣洁。圣洁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清洁，很神圣很清洁，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就是跟其他的，特别是世俗的相对能够有所分别，也就是世俗的价值观或是他们的所追求的跟我们领受的价值观跟我们所追求的要有所分别。当有所分别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是圣洁的。另外一个面向，一个好像一个银币的两面， A coin of two sides of the coin。 另外呢，就是说圣洁呢才会光明，污秽的话就是怎么样，会黑暗，对不对？所以圣洁的时候不但是本身很清洁很神圣，而且有荣光。那荣光其实在很多的，我们如果稍微认识光的话，你就发现光其实带来的有很多很多各种层面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现在就不去探讨这个，我们主要探讨就是圣洁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了，就是 这件事情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圣洁的事情是不是靠我们的守规条？比如说我们刚刚念的那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也追求圣洁，对不对？但是他们所依据的就是靠他们的遗传，还有神所谓神所传下来的一些诫命。但是圣洁的事情是不是靠规条守规条呢？应该不是。我们人身体要保持清洁，没有污秽，而且也没有病毒。圣洁 不仅是干净里面还要，因为如果里面有病毒的话，外面呈现出来的就有各方面的不洁净的这地方比如说如果里面有病毒的话，那个皮肤就会长痘痘或是会有一些的污秽的一个现象出来。所以圣洁这个人，比如说我们讲肉身的圣洁来讲，肉身的洁净来讲外在的污秽可以靠那个水来清洁，对不对？可是内在的污秽要靠什么呢？我们一般的肉身内在的污秽要靠什么？病毒要靠什么？要靠免疫力，对不对？ 要靠抗体，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我们经过疫情，应该很懂得这方面的讯息吧。也就是里面的抗体，你生命的抗体如果越丰富的话，你的生命力越丰富，或是说越强盛的话啊。不过呢，自从那个伊朗生病之后，我才有一个讯息，知道说那个免疫力过强，好像也会彼此在那边抗，在那边怎么对抗，是不是？我这个还是觉得非常的 amazed 啊，非常的惊讶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的一种状况啊。不过我们一般来讲，是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适合对的抗体，而且是很丰盛的、很强盛的抗体哈，然后就能够抵抗外来的污染啊，或是侵袭，造成我们内部产生一些病毒。那有这些抗体、有这些免疫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保持健康，而且保持不但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洁净。所以你听我这样子一讲哈，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这个抗体好像不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吧？好像是生命哈，原来有一个给赋予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抗体的潜力，有一种免疫力哈，潜伏在那里。然后我们经过比如说运动，或是各样的营养，或是怎么样的各方面的一些后来的后生的一些运作哈，一些锻炼啊，使我们的抗体就变得更丰盛。举我自己来讲哈，我妈妈，因为我们小时候比较穷，买不起那个牛奶，所以呢我妈妈就喂我奶。那其实现在就是喂母奶是最好的。你知道我吃奶吃到几岁？对，因为那个兰芝已经听过我讲这个事情哈，我吃奶吃到4岁，所以我现在呢，我虽然长得很矮小哈，但是呢，我的骨质还蛮不错的。几年前我测那个骨质啊，我是-0.3，你听说是-1.5以下就很不错了哈，所以。我是不是与生俱来，因为我妈妈的母奶哈，造成我有很好的一些免疫力吧。但是后来我需要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也需要晒太阳啦，哦，或者说运动啊，或是这些的一些事情来补助，来增强我里面的一些抗体。对不对？不是说我小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潜能之后，我就可以一劳永逸，没有这样子。所以会不会从属灵的眼光我们来看哈，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圣洁的时候，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不是单单靠我们自己的那种努力或是操练啊，而是需要先有神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免疫力在先，然后使我们在后面的努力就把这些免疫力的潜能能够发挥出来。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上个礼拜在那个网络上面哈，偶然看到那个商周的创办人哈，叫做我不认识他，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叫做金伟纯，我不知道伊朗晓不晓得。他呢，他就是跟他的 他的前面前妻哈、啊，就是隐星那个龙君儿所生的一个女儿，啊、叫做金直灵哈、啊。他们两个妇女、啊、就接受大爱节目的一个访谈，啊、那谈到呢那个女儿怎么样在父母各自成立，就说金伟纯跟那个龙君儿他们各自离婚了之后，就各自成立他们的新家庭啊。那原来这个父母之间，父女之间呢，如何从很纠结的关系当中呢，就重新找回那个亲情之间的那种互信跟那个圆融。然后他们在访谈当中呢，他们对人际关系的修复啊的结论啊，当然是跟他们所信奉的佛教很有关系啊，或是说那个无神论的佛学啊。你们知道佛学是无神论的，哎，简单来说，特别是他那个女儿就讲到那个金智霖，他就讲到说，他有两件事情帮助他能够对这个人际关系有所修复。第一个就是严以律己，就是不要去怪罪到外面的环境啊，你父母怎么可以离婚，然后造成我们的心理的障碍或是心理的伤害或是怎么样，而是要严以律己啊，要求诸于己。然后第二个，也就是说在严以律己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求诸于你对自我越来的越认识，不但是认识你的长处，认识你的好，而且也同时认识你内心当中的一些缺失。所以第二方面就是在认识这些缺失之后呢，就可以自我的修正。所以这两方面，听懂他的意思吗？一方面就是要要求我自己啊，要不要怪别人。第二方面，在要求我自己的当中，不但是有所锻炼啊，而且同时发现认识我自己的一些缺失，然后予以改正。这一套自我的修炼跟儒家的正心诚意修身，其实是很相关的哈。我们儒家的孔老夫子教导我们，好像也是这一套，我们并不陌生。这也是一般人处在很纷乱的世代里面啊，如何求取自爱跟自保的一种修身养性之道。这种方式呢，对于意志力很坚强的人很有用。我要严以律己，很严格的要求自己怎么样。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面，这些意志力比较坚强的人就发挥了他自我约束以及自我那种再造的那种过程，所以可以慢慢的不但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同时能够达到心灵平静的那种效果。的确是这样子，比如说你看那些修炼的，他们就觉得他们心里很有平安，所以他们听见我们基督徒讲平安，我也可以从修炼里面去得到平安。只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会发现主耶稣的救恩告诉我们，我们自我的这种努力跟奋斗其实没有办法让我们脱离罪恶，更没有办法让我们脱离死亡。好像每一个人你怎么样修炼，到最后你还是要碰到一个关卡，就是你会死。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奋斗其实有他某种程度的分量，但是不能够让我们脱离罪恶跟死亡的捆锁， 也没有让我们可以有那种再造的自我。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拯救，还有我们需要的是那个长存生命的力量，就是把我们救上来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活，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到天堂去了，我们还继续活，能够长存活在世间，不管有多长，那个生命的力量能够让我们活得很平安，很喜乐，很笃定，而且很导向真理，也就是让我们向着真理有力量去，不但是明白真理，而且是实现真理。真理在我们里面不仅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实现，就是我们可以活出来真理了。难怪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仅是生命跟道理道路，不仅是生命跟那个真理，而且是一条可以走的道路。我们在世上是一个 journey， 是一个过程，所以使我们的这一生在世上不管有多长，能够活得很有意义，而且很有目的，又能够安身立命的，能够平平安安的，很快活的，很有目的的活着。所以我今天就要想岔出来，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回到15章来看后面的，可是今天我要岔出来，要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10节来特别讲到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成为圣洁，神要我们成为圣洁的这件事情其实是神的工作。我在看以弗所书之前，我要先声明一下，在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可以喜乐的起来吗？不是我们要不要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爱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上帝，我们要怎么样爱人如己，我们要等等。我觉得我们在读这些中文的翻译的时候有一个错觉，就是我们还是在行律法，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很努力的去做到一些神所立的一些标准，或是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一些诫命和命令。其实呢，事实上是一个误解。当圣经里面，你以后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你们要什么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应许，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是好几年前我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的时候，我才发现对我的生命很大很大的影响。我不是在那里努力的去达到那个诫命的要求，而是相信神的应许能够成就在我身上，也就是神说你们要常常喜乐的意思，就是说神可以使我们常常喜乐，变成一种应许了。你们要圣洁，不是我努力去达到圣洁，而是神说我可以，我应许你能够在你身上工作的那个缘故，就使你圣洁，而且这个圣洁的过程是慢慢的渐进的。你们要爱主，神说我可以使你们能够甘心乐意的来爱我，来敬畏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而且在你看圣经的时候一定要 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不然的话你就误解了神的救恩的那个作为了，非常可惜。另外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这个上周的创办人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们比较是或者跟儒家一样比较讲到修身养性的这个道理，可是事实上我们在，对不起，你有问题吗？哦，没有。事实上我们生命里面不但是我们修炼我们修身养性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我们人会出毛病的。有一个故事我常常讲哈，不晓得是不是真实故事了，但是是一个遇到故事，就是有一对新婚夫妇哈，他们结婚之后呢，那个爸爸很有钱哈，就给他们一辆福特的新型的轿车哈，让他们去蜜月旅行。然后这个先生呢，他也懂得一些车子哈，所以就很高兴就开车到就是遇到故事是说在发生在美国，在很我是没去过美国了，听说美国有一大片的那个都是在没有人的，就对，所以他们就开车开到那里去，结果很不幸这个新车啊却出了毛病。然后这个先生说，好，我就下来修理这个车子，结果弄半天就还是不行，所以他们就想说，哎，那就等吧，等看看有没有人路过啊。这个等好久，终于有一辆车子来了，然后就请求他们，他这个车子的车主就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看看这个车子怎么样子。结果那个人就下来了，然后就不到五分钟就把车子修好了。然后这个先生就好感谢他，就说，哇，你怎么对这个车子这么了解。他说，我是福特，这辆车子是我设计的，是我制造出来的，所以我当然知道它的毛病出在哪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遇到故事很妙？神造了我们，当我们的生命出了毛病的时候，只有造物主可以了解到底我们的毛病出在哪里，而且可以帮我们修复。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是常常很影响我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在新约圣经270页往后翻，是保罗所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一封非常精湛的一封信啊。第二章第十节，我的圣经270页，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是212哈。好，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好不好？预备，来。在英文里面的翻译说 We are God's workmanship，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也就是神最初造我们出来，可是当他造我们出来我们犯罪之后呢，他又再造一次，起初也是借着基督耶稣造了全世界一切的宇宙万物，这个新造还是造在基督耶稣里面。我等一下会讲这两个新，这两个创造到底有什么样的分别。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行善不是只是行善事，英文说 good works， good work 有加 s 跟没有加 s 两个的意思不太一样。 good works， do good works 就是善行，做好事情。 but do the good work 是把事情做好，这个不太一样。你可以做善事，可是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要我们能够不仅行出善事，而且把事做好。100分，就是神所预备，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的生命是有目的的，神拯救了你，除去了罪恶，给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有很大的目的的。让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圣洁，能够去行善，能够是把事情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有光明，我们有圣洁的引导，我们有光明，有光的引导，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善，而且什么是真的好。所以新约以弗所书呢，可以说是讲论，你如果仔细的查考，我希望大家能够不仅是有兴趣也有心去好好的查考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可以说是讲论整个救恩大蓝图的一卷书，整卷书除了包括说明了神救恩的心意的前因后果，他到底为什么会施行这样子的救恩的前因后果之外呢，还涵盖了神过去怎么样救我们，现在还要救我们，以及将来还要怎么样救我们的整个的通盘的计划。我以前有没有讲过，神给我们的救恩不是只是当初把我们救上来，从罪恶里面救上来赦免我们之外，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里讲，他说他过去救我们，我们来看好了，比较那个实际一点，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The penalty of sin， 现在人要救我们脱离 The power of sin， 因为我们周围的权势，罪恶的权势非常的强大，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脱离罪的存在 The presence of sin。 所以神的救恩其实是全面的，而且是通盘的。这套计划呢，不但涉及了我们每一个个人怎么得救，跟得救之后我们个人各自的生活状态，同时也不忘描述了每一个人在整个群体，我们基督徒的群体就是教会，基督徒的群体生活当中，我们因为得救了，我们就当如何相处，彼此相处的种种的教导跟警戒的地方。所以以弗所说不仅是讲到我们个人的得救的救恩的问题，也讲到我们全体怎么样因为得救之后我们如何相处，如何彼此饶恕，彼此相爱的这些事情。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雇主跟仆人之间，以及跟邻舍，甚至跟仇敌之间的伦常，他都有描述在以弗所书里面，而且有很基础性的、很原则性的一些劝勉。 当然其中最轴心的那个前提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了。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健康了、正常了、和谐了之后，还要在这个直线的关系对了之后，在纵的关系对了之后，在横面的关系上面也就会和谐了。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认识他不但是我们的创造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一切生命的源头，也是我们一切生命的归宿，他是始，他是终。神本身固然有他个体的存在性，不管你相不相信、认不认可，他的客观三位一体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因为他的本质就是爱，所以才会有三位嘛。如果只有一位的话，他只有 power， 他不会有爱。但是因为神是三位一体，所以他最先就是有爱，然后从这个爱出发，接着能力就创造了所有的一切。所以在他爱的本质上面所衍生出来的，跟所有的衍生出来的所有的创造物呢，尤其是跟他所拯救、所赎回的这些新人类之间的连结的关系呢，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呢？在以弗所书就有做了非常简洁而且深刻的描述，所以我再三的提醒或是说劝勉大家能够好好的去读这卷书。就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刚刚念的第二章第十节就是这个面向的述说当中最经典的一节经文。你看到哈，我们是一个复数，指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原来都是神的工作，当然包括我这个人在内，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就像一个建筑师在盖一个房子，或是保罗用我们那个人的身体来说神要建造他的身体一样，为要叫我们真正的去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也就是这里指出了单数的我这个新造的人，我这个个体固然是神一个一个拯救的工作，神一个一个拯救我们，不是大群人这样子一把抓，没有啊。我这个个体固然是神一个一个拯救的对象，工作的对象，我们的整体合为肢体的群体也是神宏观部分的作为。这在这卷书的第四章之后呢，就有很多的琢磨跟说明。也就是说呢，无论是我个人或是整个教会的群体，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作为，都有精心的工作，而且都是他美意当中的杰作。他若不做到最完美100分，就绝不罢休也不罢手。虽然有时候在过程里面很痛苦，你要饶恕人真的很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群体要健康的话，一定要彼此饶恕的。我们都会得罪彼此，因为我们的背景不一样， 我们的思想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很多的冲撞，很多的差异。那只有在主耶稣里面的救恩里面认识他已经饶恕了我们，使我们也可以有那样的生命的力量去饶恕人。所以他要做这样子的工作，而且做到最完美，最完美的饶恕，而不是只是在口头上的那样的饶恕，或是在口头上的行善而已。所以在人是永远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项工作的，以至于他会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只有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配合的去顺服他，让他的工作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因为我们人本身没有良善，我们所行的善既不正直也不纯粹，我们的动机上面是很复杂的。有人形容，有问题吗？有人形容呢，神最原始最美好的在创世里面那个艺术的创作呢，是最原始而且最美好的，这样子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也不是虚臾的推崇。因为一切的真善美都本于他，也归于他，所以他从头到尾所做的创作的那个过程，或是所创作的那个工作呢，其实是最prototype， 就是最原始的。我们后面我们人会不会创作？我们也会，可是我们的 prototype， 我们的最原始的那个原型就是神的创作。虽然我们的创作跟神的创作很大的不一样，它是从无变成有，除了他造人以外，很奇怪，他造人是用什么造的？他不是说人然后就有人了，不是这样子哈，他是自己用手放在泥土里面把我们造出来。我们也是从神所造的所有的一些事情来造出我们的，来发挥我们的创意，造出我们很多很多的作品，对不对？你一个音乐家，他怎么会把世界上的万籁之声，很多的声音把它就凑成那种有次序的音符，就变成很悦人耳目的音乐呢？那绘画家就是把天地间所有的色彩加以怎么样配合，就变成一幅很有意境的图画。很会煮菜的，像艾君一样，或是像美玲一样，是把什么所有我们在菜市场可以看到的，或是像那个丽露姐一样，把一些的食材怎么就变，我就不会变。有一部那个韩剧叫大肠经哈，他就形容大肠经是怎么样会烹饪呢，他说他会画，就是把那个食材画成一幅画，然后就烹饪出来。这就是有这种本事，有这种创意。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所谓的创作，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材料，然后让我们去发挥我们的创意。其实苦难也是神摆在我们四周的环境，我们的一些人，周围的人，这些已经有的素材，让我们能够从这些素材里面去创造我们的人生。或者说更精准的讲，是让神借着 这些环境、这些素材在我们身上来成就他的工作。我们不是机器，是神造来要利用的。有些人啊，有些基督徒真的很可怜，觉得说哎呀，神救我就是要叫我去传福音，是要传福音啊，但是不是神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你不是机器，是神用来利用的。我们是他的骨肉儿女，他爱我们，他要成全我们，使我们能够发挥或是活出来我们被造的最大可能性，让我们能够成为真正蒙福而且喜乐的人。不过呢，当我们要来仔细的思想这一节经文之前呢，其实我们有必要来查考一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我再说哈，我以前也说过了，圣经原来是没有分章节的，没有分段落的，连逗点、符号那个什么标准标点符号也没有的。但是后来的解经家因为为了要让我们比较容易啊看清楚这个文本，所以就做了一些段落的分章分节。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绝对不能够只是我刚刚是只是挑啊这一节经文，但是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前后上下文到底在说什么，特别是前文它怎么引到我们原是神的工作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当然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什么，你们死在过犹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可是第二章是从哪里来？是从第一章来，对不对？第一章的第一章整个来讲了，特别是怎么样？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其实啊是一句话。愿等等等等，就如等等等，哇，一直一直一直，好像保罗讲不完了。他觉得太丰富了，神的救恩太丰富、太奥秘了，他就一直讲、一直讲，讲了一句话，从第三节到第十节，然后最后的归结是什么？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保罗让我们知道，神从创立世界以前，这个是在第四节，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本身，就是有爱这个属性，因为爱的本质，它的特质是往外扩张的，自私才是往内的，爱的特质就是往外扩张的。比如说艺术家有对美的灵感的爱好，所以就会产生实体的创作出来。神的灵也因为爱，就产生了运作的那个大能，来创造出有实体物质性的万物出来。而且这些万物会具有神那看不见的灵性的印记 ，seal 的印记在上面，好像盖了个印， 所有的万物都有神的盖的印章，都显示出来神的某一种的属性在当中。我们就不念了，你如果去好好的看创世纪第一章，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创造人的时候更明显，对不对？他怎么样？他照他的形象，好像他把他的整个形象都印在我们人的身上的，而且是造男造女，使有男女互补的人类能够蒙神的赐福，在神所造的物质世界当中可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治理这地，而且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然后到了第二章，更明显的看得出来，神对人类的创造更透彻的说，神亲自用地上的尘土把人塑造了出来，而且把生气怎么样吹在人的鼻孔里面，使得用土做成的人不但活了过来，而且成为有灵气的活人。这便说明了人跟万物虽然都是神的受造物，但是两者在本质上有极大的不同。世上的万物都有神的印记，灵性的印记，盖上神的戳章，唯独人类的内在是具有神的灵气，不仅外面有形象，而且里面怎么样有神的灵气，有灵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内在。当然呢，这个神的形象到底指的是什么，很多很多的讨论，我们现在不加以讨论，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去做讨论。简单来说了，我自己是觉得那个最大的形象是我们有创造力。因为在这个之前讲到神的部分只有讲到他的创造，好像没有讲到他的爱。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其实呢，我刚刚已经说了，人之所以会创造，不是艺术家之所以会创造，是因为什么？他对灵感的爱好，然后就创造出来了。所以神的创造当然是有爱做原动力，这种以爱做的原动力也让神让人呢能够具备有爱的活力，爱的那个动力，把神所创造的万物可以再加以翻新创造。而且人也有付出爱跟接受爱的能力，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刚刚举的就是说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有两个特质，一个就是我们的创造力，我们具有的创意，第二个就是我们具有的爱的能力，我们可以去付出爱，我们可以接受爱。接受爱是需要能力的，你不觉得吗？有些人觉得我为什么要接受爱，我自己就很自爱了，或是很完全了，不需要接受。所以像我们这种宣教士啊，就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所有的生活费都是人家奉献的，所以我们很会接受。当然神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去付出了，所以会去接受被爱也是一种能力。 好像有太多 要接着下去讲， 我就先停在这里好了，我们下个礼拜 再接续好不好、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不太了解的地方，或是有没有什么 comment？ 当然也不要忘记，我们最先讲到的神在我们最大的在我们身上最大的工作就是什么呀？要使我们圣洁，要使我们有荣光啊！这一点。不要离开了那个最重要的神工作的宗旨。都没有问题，都听懂了，很好。我们有些人十点钟要去服侍，所以我就提早两分钟就下课。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所启示的话语，虽然有些的深度我们不能够琢磨的清楚，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灵很乐意的教导我们，当我们翻开圣经要去寻求你的真理，打开圣经要去追求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的时候，主，你就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真理的内涵，不但明白，而且能够由真理带给我们的那种力量去真的去行。我们谢谢主这么大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爱我们到底，不但创造了我们，还拯救了我们，并且还呼召了我们来跟随你，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面。我们谢谢你这么大的救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